群心御侮。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忍辱负重、据理力争的同时，中国国内各阶层民众被争取民族的自尊、国家的权益，奔走呼号。20世纪初期，在国际帝国主义纷争不息、国内军阀混战不休的大背景下，以主权在民观念和国家意识的觉醒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国民意识悄然萌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拯救中国是每个国民的责任。创办于1902年的中国第一份民办《外交报》，曾在1905年12月发表《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一文。文中表示，积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国人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中，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以国民之政策也。1908年8月，该报刊发的《论国会维持外交之本》一文进一步提出，向使国会早开外交事件，人民得参与其间，即众听以为聪，则良谋自出；据群心以为固，则御侮无难。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外交的理性思考和要求参与外交的强烈愿望。1915年，日本逼迁21条，国内外中国人奋起反抗，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有的恳政府本国民之决心背城一战，民等愿毁家捐躯后援政府，有的表示自本年5月7日始，我40000000人立誓永存此志，勿忘国耻，有的号召策尽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交之效等等。此后围绕21条，北京段祺瑞政府的秘密对日外交一次又一次激起各界群众的抵制，抗议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在国际和平思潮和国内挽回利权的爱国思潮的交互激荡之下，中国广大民众的外交意识和参与外交的愿望再次达到高潮，决意迎接中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较量。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14条宣言，无疑触及了近代以来备受欺凌的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痛点，进而引发中国朝野的巨大反响。当时虽然中国政局仍处于南北分裂状态，但是大凡一国之内无论内部如何不稳，一至国外发生问题，国内反可一致以对外，所以不论南北政府还是工商学各界人士，都对通过巴黎和会实现国家主权重构给予了极大的希望。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等中国历年外交上吃亏之一切问题均需提出并求其打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后，国内各界人士应声而动，给中国代表团的函电如雪片般飞到巴黎，建言献策，打气鼓劲儿，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不少外国观察者不能理解，认为中国人做得有点过分。据说当时连避世隐居的康有为都出面致函代表团，建议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租界地，废除21条，改定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国内不少政治力量和民间社团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纷纷组织大小团体前往巴黎去支持或监督中国代表团的言行，随时把代表团的活动消息加以公布，让更多的国人知晓，以形成舆论压力。当时最有名的除了梁启超组织的旅欧团外， 还有带着强烈反日倾向的南方政府代表陈友仁和郭泰祺。他们到巴黎后控诉日本在中国的罪行，至少在当时的效果是让日本人感觉丢了面子。晚年的顾维钧回忆当年中国各党派政团观察员汇聚巴黎的热闹场景，不禁感慨地说，他们是专为来观察和会向代表团献计献策的，其中有许多是各政党的首脑人物，如国民党的汪精卫先生、张静江先生、李石曾先生及该党其他要人。由于国民党对立而与北京政府合作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有所谓交通系的领导人，也有民主社的代表，这些政党领袖们看来大都认为中国将在此案中获胜。同时根据代表团所收到的贺电来判断，获胜的看法在国内肯定也很普遍。至于留学欧洲的学生，早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就组织起来，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以李宗桐和李林玉为首，联合留欧学生以及当时还在法国的中国劳工，组织了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租赁巴黎圣日耳曼大街拐角的一家旅馆底层做会址。李宗桐是清代名臣李鸿藻之孙，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的侄子，后以史学家著称。李林玉则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侄子，1915年毕业于法国杜鲁之化学院，当时正在法国大学访学。他曾在1916年6月和蔡元培、李石曾等组织华法教育会，从事华工教育，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及中法文化交流。在中国代表抵达巴黎不久，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还邀请代表们开了一次谈话会。当时陆志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辰祖五位代表均到场，会上还散发了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编印的英法两种文字的请愿书。据说在会上留学生咄咄逼人，向陆志祥直言21条是否在他任内签订。陆志祥当时毫无准备，表现得十分狼狈，面对众人他无法抵赖，只能当众尴尬点头承认。学生们言辞激烈，要求中国代表当场发表对山东问题的意见，以此了解代表在会上对解决山东问题的决心。会议进行了2小时，依然无法结束。据说最后陆志祥端起茶杯说，今天话已谈很久，他很同意大家的意见，特敬大家一杯，然后不等会议主席宣布散会，就领着其他代表跑出会场。巴黎和会期间活跃在巴黎的除民间团体中国留欧学生外，还有中国的媒体报社，他们争先恐后地派出记者到会议现场采访，随时发表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报时间最长的天津大公报对和会的报道最为积极，总编辑胡正之亲自赶赴巴黎进行采访，发回大量报道。为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该报同时还刊登许多新闻漫画，以幽默讽刺的形式分析当时的国际外交态势，呼应新闻时事的发展动态。2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幅题为《国外情形是将如此》的新闻漫画。在这幅漫画中，一个人贴着专使的标签，嘴被日本国旗封住，明眼人一目了然，这幅漫画暗示着作为专使的中国代表将被日本人封口，反映了一部分国人的疑虑，担心中国代表顶不住日本的压力，不能在山东问题上据理力争，达到收回权益的目的。4月1日，该报还刊载了题为《善吞》的漫画，画中一个戴帽子的人嘴里吞进了铁路，在铁路上行驶的列车车身上赫然写着青岛交集，戴帽者无疑象征着日本。这幅漫画 是讽刺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二月初到三月中旬，在巴黎和会上发生的中日争执以及事态的发展趋向，已经让中国人颇感紧张。鉴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外交的软弱和秘密外交的弊害，各界领头人物纷纷登台亮相，频繁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们主张发动民众外交的伟力，以防重演失败外交的悲剧。2月16日，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家中召开成立大会。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国民外交协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元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运宽十人为理事，其中张謇为首席理事。2月21日，该会通电发表7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即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多个民间团体联合组成的具有全国性质的国民外交组织。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不断以通电形式向社会宣传自己的外交主张，扩大影响，还组织社会名流举行各种演讲会。其目的就在做政府后援，动员全体国民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与外交请愿皆有一致坚决之态度。三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梁启超致电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报告巴黎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汪大燮是政坛大佬，从晚清至民国长期担任外交官、国务总理。1918年，徐世昌任大总统，聘请年近六旬的他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林长民则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轶事，又是倡言宪政、推崇民主的著名政客，当时担任外交委员会事务长。他们两位利用自己初入朝野、一身二任的身份资格，巧妙地以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汪、林在当时不仅是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而且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俩的通风报信与5月4日的学生游行有直接关系。3月24日，上海申报登载了梁启超的电文：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是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及德国权力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纠用合议，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负。此种密约有被威尔逊14条宗旨，渴望取消，上启政府勿再受人口实。由此电文可见，梁启超此时已经获悉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秘密订约一事，但仍然寄希望于巴黎和会能够废除这些有悖国际平等的条约。4月8日，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等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致信梁启超，要他再接再厉，继续跟踪和会进程，并请他作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巴黎和会上曝光的中日密约在各阶层民众中引起震动，如同火上浇油，愤怒的国民 转而去追究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到底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签署了哪些密约，出卖了多少中国的利益。追究主持签订这些卖国条约的段祺瑞、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的罪责。正当其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曹陆等正在为段祺瑞政府向日本谋求新的借款，日方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放弃山东问题的争执为条件等。群情激愤的中国民众已经无法细究这些消息的来源及其真假，对这些卖国的统治者怒火中烧，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张宗祥从日本回国，当日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行，留日的中国学生闻讯不约而同地集聚到东京火车站，一下子就集中了300多人。学生们大骂张宗祥卖国贼，还把写有卖国贼、矿山铁道进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扔给他，吓得同行的张宗祥的妻子大哭。回到北京以后，张宗祥不敢住在自己家中，住到曹汝霖家里。国内的时事评论则不断刊登揭露卖国贼、出卖国家利益细节的文章，把国内外民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痛斥卖国贼的声浪推向高潮。人们从各地发出电报表示抗议。4月16日，上海民意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华侨联合会、对日外交后援会、上海救国团、四川旅沪同乡会、陕西旅沪同乡会等团体的代表召开救国联合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公开点了一些卖国贼的名，并宣布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人的种种卖国行径为全国所不容，应该一决成办，以除祸根。整个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两国代表在会上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争辩的激烈程度达到了白热化。日本政府在会场外对北洋军阀政府施压，日本公使亲自到外交部质问等，凡此种种都在不断激发全国舆论的继续升温。各界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表示必须抗拒日本的干涉。有的致电北洋军阀政府说，外使到部无理要求，务请严辞拒绝，以保主权，恕大国民公义而免贻笑友邦。若日使再有恫吓行为，我工商当坚决对待之，请政府谢绝干涉，坚持到底。有的致电在巴黎的中国外交代表说，青岛山东问题及废除未经国会正式通过之一切国际秘密条约，国民誓死力争，愿工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工后盾。2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强烈抗议日方代表在和会上的蛮横态度以及日本公使的无理质询。会后学生代表还联络北京各校，给和会的中国代表拍电报，请求他们坚持前意，不要让步。南京市民组织保卫团致电北洋军阀政府，誓言见日人于巴黎和平会议对我国代表提案权无理干涉，闻之发指，肯速电代表始终坚持，誓竭此力为外交后盾。湖北、湖南等省议会也发出电文表示抗议，甚至有些前清的京官也以申民的名义发出通电。此外，旅居美国、菲律宾、古巴、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侨、新系国士也纷纷以华侨组织的名义通电抗议。山东民众对山东问题更有切肤之痛，他们对卖国贼也最为愤恨， 山东省议会、农商工会、山东省教育会和山东省工业协会联合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电文中慷慨陈词，秘密协约直接违反威尔逊的14条原则，坚决要求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4月20日，十多万名群众聚集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群情激昂，表现出力争山东主权的决心。大会在致巴黎中国外交代表的电文中说，青岛及山东路况，日人失无成绩之权，所有理由已有各界人民先后电达，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4月20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10余万，前为此说若行，示现山东与末世不复之惨，若被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病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集合能则，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之一的李煌，当时正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留欧学生组织的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成员。4月20日前后，李煌通过中国代表王正廷获得英法美三国意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一面立即向国内发电，揭露三国的真实意图，一面邀约中国另两名参加巴黎和会的记者前去求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向他们陈言中国参战的事实，并严正声明中国民众不能再放弃胶州湾。然而国内外各阶层中国民众以通电、当面陈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抵抗运动并没有阻止事态的恶化。4月22日以后，随着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和会上态度发生动摇，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中国。